刘桂花当时就坐地下了。这不是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吗？她回娘家求救，可她家世代农民，三个哥哥都是种地的，谁能帮上她呀？突然她大嫂想起来了，
宝存不是有个大表姐在 W 市附属医院当院长吗？不如求求她。
这是他家亲戚中最大的官了。第二天，刘桂花抱着一线希望坐汽车去 W 市找新方平。这也叫无巧不成书。新方平的母亲和李宝存的母亲是表姐妹，就是这么个关系。虽然不算很近，但也算是正经亲戚。本来两家这些年都没什么来往，但自从新方平当上院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来农村看看二姨，也就是李宝存的母亲。亲戚走得远走得近，与自己的经济实力是有关系的。如果自顾不暇的话，哪还有余力去走亲戚呢？新方平听了刘桂花的诉说，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没敢把话说得太满，告诉刘桂花回家听信。他亲自去 H 市找了一趟李局长。李局长一听，这个好办，罪名都是我定的，可大可小，说有则有，说无则无。当天下午，新方平亲自开车把李宝存从 H 县的看守所里接了出来。数年之后， H 省的省长曲中兴落马，牵出一大串的腐败窝案，其中也包括非法占用化石村土地一案。只这一个案子，从省市到县乡，波及到大大小小的官员多达30多位。拿下陈欣欣，算是完了一个多年未了的夙愿。虽然得到以后觉得不过如此而已，但只要一回想起当年上学时的情景，立刻就会萌生无边的冲动。李局长又干了陈欣欣几次，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个电话过去，陈欣欣就会乖乖地送上门来，每次都先光着腚眼子给男人跳舞，把李局长跳爽了才肯上来干他。由于李然在学校里上学，所以几次都幸运地躲过了男人的魔掌。有一次，李然要参加学校的舞蹈比赛，李局长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这个消息，非得和陈欣欣一起去观看。舞台上的李然简直就是当年陈欣欣的翻版，长眉妙目，玉指纤腰，碧胜的花朵，腰间的褶裙，细碎的舞步，都是那样的相似。她的动作轻柔而优美，灵动而洒脱，青云般漫移，旋风般急转，忽如小鹿疾走的惊跃，忽如孔雀昂首阔步，忽而轻柔的点额伏臂，画眼描眉，表演着细腻妥帖的梳妆，忽而挺身屹立，暗箭引弓，使人几乎听得见阵阵的弦响，忽而双眉平蹙，表现出无限的哀愁，忽而笑颊灿然，表现出无边的喜乐，忽而侧身垂睫，表现出低回婉转的娇羞，忽而张目穿视，表现出叱咤风云的盛怒。台下不时爆发出喝彩和热烈的掌声。李局长和身边那些年轻的男学生一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台上的美丽女孩，恍惚间竟又回到了从前，那优美的舞姿，迷人的曲线，漂亮的脸蛋，清澈的眼波， 幻化成天边的云彩，那样的诱人却又遥远的可望而不可及。这时一个手捧鲜花身材魁梧的男生跑上舞台，李局长赫然从梦中惊醒。当他看到李然面带微笑接过男生献上的鲜花时，浓烈的醋意从心中泛起，同时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他把手伸进身边陈星星的裙子里，在她柔软的大腿根处抚摸，让人看见。陈星星脸一红，向周围看了看，好在学生们都在全神贯注地看着舞台上的女儿。接着又有几个男学生相继上台献花，每上去一个，李局长就在陈星星的大腿上狠狠地擦一把，痛得陈星星直冒冷汗，却只能咬紧着牙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他知道李局长是在吃女儿的醋，暗恨那些没完没了送花的男生害得自己吃苦头。哥，轻一点，掐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怎么光着屁股给你跳舞啊？陈欣欣伏在李局长的耳边娇声娇气的讨饶，他急忙捂住嘴，才使得到达嗓子眼的声音硬生生地憋了回去。原来李局长突然把手伸进他的内裤里，肉贴肉实实在在地摸到了他毛茸茸的骚逼上。
岔开！
李局长低声命令，陈欣欣乖乖地岔开刚才由于受到突然袭击而夹紧的双腿，方便男人随意地摸逼。多亏台下灯光昏暗，台上的女儿又是那样的吸引眼球，否则陈欣欣满脸通红的窘态非得让人看出破绽不可。李然刚一下台，李局长就迫不及待地让陈欣欣把他叫出来。陈欣欣明白男人想干什么，可他不肯不听。李然还没来得及换衣服，穿着在舞台上表演时的白色衣裙被母亲急匆匆地带到学校旁边的宾馆。
比赛还没完善呢，求求你完善吧。
李然楚楚可怜的哀求。见刚才在舞台上无限风光的美女大学生此刻瑟瑟发抖地站在自己面前听候发落，李局长好不得意。
脱！
李局长冷冷地说，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李然身子一颤，根本不敢有任何迟疑，哆哆嗦嗦地伸手开始解裙带。李局长，哥，你今天就饶了他吧，他一会儿还要。陈欣欣在一边求情。
滚你妈了个逼的，这儿哪有你说话的份儿，给老子跪一边好好看着。
邪火正旺的李局长指了指墙角怒骂一声，吓得陈欣欣一个响屁都不敢再放，乖乖地走到男人手指的位置，两腿一软跪了下去，眼睁睁地看着男人继续淫玩他的宝贝女儿。李局长瞪了一眼直接溜溜跪在一边的陈欣欣，轻蔑地哼了一声不再看他，目光淫邪地盯着李然，欣赏着小姑娘宽衣解带春光渐现的美景。李然轻轻咬着嘴唇，缓缓地解开连衣裙上所有的纽扣，把裙子脱了下来放在脚边的地板上，接着不敢有任何停顿，红着小脸 把一只手伸到背后，解开了乳罩上的扣子，然后把乳罩的吊带从肩上拉下，他那两只饱满尖耸的小嫩奶子便乖乖地贡献出来。李然脱下乳罩放在地上，他本能地把两条手臂交叉在胸前，遮挡着赤裸的胸部，身上只剩下三角裤遮羞的小姑娘怯生生地偷瞄了一眼男人的脸色，见李局长放出淫秽光芒的狼眼正死死地盯着他，小脸涨得更红了，眼泪围着眼圈转，却不敢哭出来。虽然自己的处女身子早已经让这个男人给占有了，但此时在自己的学校旁边，在参加比赛的间隙还要这样被人家玩弄，李然内心当中产生一种难以表达的委屈、耻辱和无奈。尽管心里不情愿，但早被李局长玩得心服口服的小姑娘，对男人的命令根本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抵触，根本不用男人再多下命令，只是刚才轻描淡写的一个托字，便已经决定了他最终要暴露的程度。李然抓住自己内裤的两边，开始慢慢往下退那条白色小巧的三角裤，随着小姑娘弯腰抬腿脱内裤的动作，她那两只饱满柔嫩的小奶子垂挂在胸前，轻轻地颤动着，诱人之极。脱掉内裤后，李然身上只剩下鞋袜，虽然女性隐秘的部位已经可以一览无余，但李局长不说话，他就不敢停下来，直到他最后脱掉右脚上的袜子，李局长才满意地哼了一声。
跳吧，就跳刚才那段。
在男人的命令声中，雪白的肉体开始翩翩起舞。学校那边的比赛还在继续进行，不知多少双期待的眼睛还在苦苦搜索着李然的身影，不知多少痴心的男生心里还在回味着刚才那美妙的舞姿。他们哪里知道，他们心目中纯洁无瑕的白雪公主，如仙子般超凡脱俗的靓丽女孩，此时此刻正光着屁股为人家跳着刚才那段舞蹈呢。还是刚才的身段，还是刚才的舞姿，还是刚才那个漂亮的女大学生，刚才那身漂亮的衣裙此时正静静地躺在冰冷的地板上，只从地板上杂乱堆放着的裙子、乳罩、三角裤和鞋袜便能知道此时女主角身上的状况了。这是李然第二次在男人面前光着屁股跳舞，在此之前他被李局长干过两次，第一次是和表妹田妮儿一起被李局长破处开包，第二次是和母亲脱光了给李局长跳舞后，母女二人共侍一夫。所以李然知道如何取悦面前的男人，尽管他心里清楚把男人跳爽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但他更知道如果男人不爽自己将会受到怎样的折磨。李然比刚才在舞台上跳得还要卖力，白花花的肉体快速地旋转扭动跳跃，如雪的肌肤在明亮灯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泽，让人目眩神驰。静的轻摇，肩的微颤，一阵一阵柔韧的蠕动从右手的指尖一直传到左手的指尖，一对丰盈的小嫩奶子在胸前活泼地跳跃，肩腰款摆，肥臀夸张地扭动，随着玉腿的开合， 跨进小骚边花开半颤的春情妙景，尽可一览无余。千腰舞尽杨柳风，肥臀嫩腿肉香浓，花红柳绿冰风挺，芳草飘摇雨天晴。没有衣物遮挡的每一寸肌肤发生的微妙变化，都是那样的清楚，那样的没有悬念。屋子里散发出青春少女淡淡的体香，无异于为李局长的情欲之火添柴加油。李局长欲火焚身，若不是今天早上来之前在陈欣欣的逼里射了一炮，此时李然的小骚边早就让李局长给操开花了。李局长脱了衣服，挺着已然勃起的鸡巴走过去，揪着李然的头发，把他拖到陈欣欣面前，压跪在自己胯下，一手揪着头发，鸡巴插进小姑娘的嘴里操了几十下，这才把她扭成四肢着地狗趴的姿势，大眼鸡巴居高临下，噗呲一声就操进小姑娘的逼里。
妈呀！
李然被干得妈呀一声匍匐倒地，丰损的乳房贴在地板上，被挤压得变了形。他赶紧爬起来，刚刚撅着腚眼子重新摆好挨操的姿势，被李局长从后面又是大力的一操，又妈呀一声给干趴下了。如此几次，李然身上已经冒出了冷汗，光溜溜的身子突突直颤。
大哥，疼！
他可怜巴巴的哀求，却丝毫不敢怠慢，身子哆嗦着再次摆好挨操的姿势。
哪儿疼？
李局长把鸡巴头子顶在小姑娘的逼上，吓得李然娇躯猛地一颤。好在这一次男人没有插进逼里操他。
下面阴道。
还没说完呢，李局长的大鸡巴突然狠狠地一插而入，把小姑娘雪白的裸体再次干翻在地板上。
逼疼，逼疼。
李然吃力地爬起来的同时急忙改口。
逼为什么疼？
因为被大哥的大阴鸡巴给操的，被大哥的大阴鸡巴给操的。
你说你欠操吧？
李然回答稍稍慢了点，被李局长干了一个狗啃泥，下巴磕在地板上隐隐作痛。
我欠操。
但是男人还是没有放过他，又一次粗暴的插入。小姑娘的身子倒下再起来，起来再倒下，不知道这样一共操了多少次。最后李然连爬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李局长这才双手掐紧他的小细腰一阵猛操，要射的时候拽过一边的陈欣欣，让他张嘴接着，射得他满嘴满脸都是。李然回去的时候，比赛已经结束，正在举行颁奖仪式，他得了第一名，广播里正在叫着他的名字。李然急忙跑上舞台，还是刚才那位漂亮的天使。没有人知道这半个小时他去了哪里，做了什么。处理这次村民集体上访闹事，李局长功不可没，得到了上级的充分肯定和表扬。不久在市人大常委会上，李孝光当选为 H 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之职。正在李局长春风得意官运亨通之际，又传捷报说四川警方抓住了一个叫李潇的 A 级通缉犯， 李局长不知道李潇是何许人也，翻了翻资料，又把傅斌找来了解详情。听完傅斌的讲述，李局长大喜过望，这岂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功一件？他派副局长刘波带着两个警察去四川接人。当年韩池被刘庆阳所救之后，走投无路，恰巧遇到一个四川籍的女商人，那商人名叫程秀莲，30多岁，生意做得很大，此次到东北考察市场，没想到被歹徒跟踪，趁他不注意抢走他手里的包，程秀莲在后面追赶，包里的现金他倒不在乎，只是有些重要的票据却是丢不得的。过往行人不少，不但没人肯出手相助，还纷纷避让。韩池看在眼里，气在心上，过去制服歹徒，夺回了程秀莲的皮包。程秀莲文化不高，从10几岁开始跟随父母做生意，久在社会上闯荡，颇有些见识。他见韩池年纪轻轻，美貌脱俗，又出手不凡，便有意结交，请韩池吃饭。听说韩池无依无靠，程秀莲邀他去南方给自己帮忙，韩池欣然应允。此后数年，韩池一直帮程秀莲打点生意，生活倒已安然。他心中一直未忘与陈三的血海深仇，本想找机会回去报仇雪耻，可后来听说陈三已经伏法，也就断了报仇的念头。程秀莲欲给韩池说桩婚事，被韩池拒绝。再提时，韩池只说自己这辈子不想结婚。这么长时间的相处，程秀莲已经感觉出韩池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子，必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但她既不肯说，秀莲也不多问。后来程秀莲与丈夫感情不和，离了婚，并让韩池搬到自己家来同住，两人情同姐妹一般。世事无常，韩池平静的生活因为程秀莲出事而掀起波澜。程秀莲在穗县有个加油站，当时县政府要在此处修建农贸市场，在拆迁补偿问题上和程秀莲不能达成共识，后来执法局强行拆除了加油站。程秀莲不服，一路申诉上告到北京。那年春节，程秀莲在北京的旅馆里编了一条短信，说穗县县委书记王友昌不关心百姓疾苦，搞面子工程，劳民伤财，官商勾结，滥用职权，以权谋私等等。他把这条短信群发给自己的朋友以泄私愤，万没想到招来牢狱之灾。就在程秀莲发出短信的第二天，他被穗县公安局派来的民警带走，随后被以涉嫌诽谤政府领导罪、敲诈政府罪刑事拘留。同年六月，程秀莲因偷税漏税、违法经营、诽谤罪被穗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